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第四章21-31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诉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这段经文我有一个曾经的经历哈，因为有一个慕道友在听完了这段经文以后就说，你们的神好莫名其妙啊。
是
因为刚刚打发摩西去，结果没想到在路上就要杀他了。所以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对于很多初读圣经的人都有很多的疑惑，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一讲。
是的，因为这段经文呢很特别，它让人感觉到神出尔反尔，
是
让人感觉到怎么朝令夕改啊，不是你让他们全家出去的吗？怎么还没开始就马上要拦阻呢？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神的性情，懂得他恩慈的主权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神最看重的是他的仆人，而不是他仆人即将要做的事情。神在摩西啥都没做的时候他先拦阻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摩西知道，一个人如果忽略了神的旨意，神的约，他是不配来带领神的百姓和做神的工的。所以摩西这一刻他其实是被神保护了，神的拦阻是一种保护，因为神告诉摩西说，你的孩子，你还没有把这个我这么看重的一个约能够完成在你家里所有的人身上，所以如果你的儿子未受割礼，你是没有办法能够符合我的仆人的要求，你们全家人都会被陷在罪中。所以呢他的老婆这一刻西波拉就赶快做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妻子呢是一个有智慧的妻子，他知道神为什么拦阻，甚至这个地方摩西还没有
反应过来，
西波拉赶快就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是丢在摩西脚前，这个动作啊，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彰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保护，一个妻子对自己丈夫的提醒和帮助，同时呢也看到这种迫切性，就是这件事情绝不可单言，要立时的完成。当神的拦阻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有些时候虽然经文记载说想要杀他，其实背后不是想要杀他，是想要保护他。因为我们在侍奉之前如果没有自己的生命的重建和重整，没有符合神的旨意的话，这个侍奉只会带给我们杀身之祸，因为最终他完全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而且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所带领的百姓来说都是一个隐患。撒旦会持续不断地攻击我们的人生，对我们进行控告。所以有好多的服侍主的人呢，因为内心深处有些地方没有得到生命的重建和重整，所以在外面呢是可以光鲜亮丽的，但是一回到自己的家，面对自己从来没有被重整过的一片狼藉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不断地被撒旦控告和自我的排斥，越是这样就越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神他为什么会拦阻，是因为神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和他的领袖。神的仆人的生命必须与神的旨意对齐，
是，
否则的话任何的事工的开展都最终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了，就是其实看到摩西，看到西波拉，看到他们全家人要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明白上帝使用人，他绝对不是只是把我们当成工具，因为他 爱我们，他要我们的生命完全。
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服事主的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说到服事主的人呢，我们就认为说啊，是牧师，
传道人，
是传道人，是教会的执事，是福音广播的主持人。 No， 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服事主的人。那么对于服事主的人而言，我们必须要行割礼。这个割礼是割什么？除了我们身体上的割礼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与老我隔绝哈。这个过程其实是疼痛的，这个过程甚至是艰难的。我们在昨天查经的时候，小组的弟兄还在说，哎呀，与老我的争斗过程当中呢，真的是头破血流还改不掉哈。后来我们就发现说，靠自己当然改不掉，唯有靠着圣灵。在我们不断的认识圣灵，不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更新和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我们都必须自行做隔离，就像西波拉一样哈，赶紧把自己的儿子的羊皮割下，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神承诺他们的信心和跟随。但在这一段当中呢，我自己还有个感动，就是摩西还在处理着自己的善后的事情的时候呢，神已经交代亚伦，你去迎接摩西。也就是说，在服事的路上，神不会让我们单打独斗，他一定会为我们预备好的伙伴、好的团队、好的这些属灵的帮助者。就像亚伦28节和30节呢，我特别将它标注下来，就是因为当摩西看到耶和华打发的亚伦的时候，他就把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言语和吩咐他所行的事迹都告诉了亚伦，然后紧接着亚伦又把这些按照神的话语又告诉了这些长老。哇，我在这个里面就看到了什么叫神的仆人，什么叫话语的传讲者，就是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
是，而且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了神他从来不是让我们在一个孤独的在一个绝境当中去服侍，他的差派必定是给一个团队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从一个家到一个教会，他在一个群体当中来让起初给这一个人的意象成为一群人的意象。所以神的差派有一个印证，就是绝对不是单独某个人说啊，今天神差派我要去非洲传福音。你会发现这个印证会同时放在他的家庭、他的教会的心里面，同时会给他预备非常亲密的同工。刚刚妹妹有提到，其实这个里面有各自的责任，各自要做的事情，无论是传讲、是分享意象，还是我们立刻行动回应神的呼召，摩西和亚伦各自去面对上帝，因为耶和华神也是亲自对亚伦说话的。没有任何人是说，哎，神告诉我了，你要做什么？每一个人接到神的呼召是直接的。因此呢，我们也可以以此去判断说，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当做什么，这个时候别人来告诉说，啊，我是你的先知，我告诉你神要你做什么，你可以清楚地回答说，不，圣灵会亲自来告诉我，而且会透过环境来印证。所以今天我们也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到说，啊，神不让我们孤单，他也必定让我们所得到的呼召是一个群体的印证，而且在我们出发之前，神会给我们搭配最好的同工，而这个同工之间彼此的亲密的关系，虽然摩西和亚伦是血缘关系，但我们现在基督里是基督的宝血所结出来的家庭的关系，就是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之间有亲密的生命的连接，有共同的呼召，同时呢，我们彼此搭配，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们要谦卑的去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同工，同时呢，也珍惜这个同工搭配的机会。因为说实在，就像我们珍儿跟木星跟宇泽跟我们的整个团队，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会一辈子在一起有这样的服侍的机会，但既然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团队当中，这就是一个宝贝啊，这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特权，所以我们珍惜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分别对我们有不同的其他的呼召，但是这一刻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
是，
也因此我们共同领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同心的出发，各司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31节当中呢，当百姓听到了亚伦所说的一切的话，然后又看到了 亚伦施行的神迹，他们就信了。但是哈，这个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的这些百姓虽然在这个地方呢低头下拜了，可是马上就开始各种的悖逆顽梗，各种各样的一些怀疑。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的彰显。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有怎样的提醒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回到24节，为什么神要让摩西儿子要受割礼？因为外在的割礼它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割礼只是一个约的记号，它并不是救恩的必要条件，它是神拣选的一个外在的记号，让我们可以从外邦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真正的成为心灵受割礼的人，就是我们要被这个救恩翻转，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真正的分别为圣。所以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他们虽然已经降服在神选民的这个割礼的外在记号之下，但是他们内心没有所有的人都真实的翻转。
是，
所以你会看到说整个以色列民就是这样三心二意的，他们总是这样一天跟随，第二天就背叛，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背叛，总是这样，一直到基督耶稣成就了这份救恩，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啊，再也不能靠自己了，靠我自己我就是只有外在的割礼，我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内心真正的割礼，因为内心真正的割礼是除去一切的悖逆和污秽，完全的降服于基督。
是，
所以今天我们更加的要提醒所有的信徒们，我们哪怕已经受洗了，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允许福音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只不过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一个教会和家庭，我们没有真正的让福音翻转我们成为基督化的教会、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出上帝的心意来。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外在的割礼是不能救人的，只有我们内心接受了新约的记号，就是福音进入到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了，我们顺服在神的约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如何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天咱们看一看以色列的痛苦是不是重演在我们的身上呢？值得我们深思啊。
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哎，我前两年特别火热，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教育遇到了问题，孩子的性情有了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对主特别的渴慕，然后特别的热烈。这两年我发现我就没有前几年那么热烈了，没有那么的追求主了，因为孩子好像也长大了，问题不是那么的明显和多了，所以我好像就提不起劲儿来去追求主。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常常会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因着恩典，因着困难，人的尽头就找到了神，然后神就起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启，可是我们却只信恩典不信神。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说，看我已经去教会了，神你给我的恩典应该够我用吧，看我参加小组查经了，神，但是我后来发现说这不能够成为你和神真正建立关系的方式。
是，所以我们在整个馒头对话里面，我们一直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要把从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转为以神为中心信仰，只有这样你的生命才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总是会及时而且有力的提醒我们回转，不要要错过这个信号，时刻回转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诸天都在回响你永恒真光，万物齐声高举颂赞你生命，全身在你宝座前屈膝敬拜你，全地都要宣告你掌权直到永远。哈利路亚。